边个敢处理许家印嘅案件，咁系致命嘅事。中共罕见危机可能启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选，人权组织敦促各国阻止中国连任。赖清德话：若果台湾被侵略，下一个系日本。音乐剧《天安门》喺美国开演，歌颂自由，认清中共。犯罪，残疾女孩网上征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日星期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钟家慧。提醒大家，神韵艺术团同纽约飞天学院将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美东时间10月6日星期五晚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在留言区有指定的连接，点击就可以直接收睇，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以下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观察人士认为，恒大掌门人许家印被捕一事将在政治经济领域掀起风暴。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刘梦红早前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同西方房地产市场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物，政府放手给房产涨价，但禁止房价下跌，用行政手段扭曲市场规律，结果导致房地产商卖不出房屋，没有资金回笼就不能够交土地使用费给政府，亦交不到所得税和增值税，于是政府收入受到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刘梦红说，现在爆煲的房产企业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中国排名前50名的大房地产商大多数都资不抵债，以后可能还有更多惊雷，会有严重后果。首先会影响银行。刘梦红说，恒大2000多亿美元的海外债券是由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5大行担保，它爆煲肯定会冲击到银行业，一旦老百姓对银行信心动摇，要去拿钱的时候，发现银行将居民存款贷了给那些房地产商，而房地产商又资不抵债，还不到钱，结果百姓随时可能血本无归，金融业亦被冲击。刘梦红说，金融业里面很重要的信托业，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中植集团掌管34600亿人民币的资产，现在亦爆煲，中融信托亦爆煲。比如中植集团有150000投资人，一夜之间150000富豪全部变成无产阶级，甚至是负资产阶级。地产爆煲将冲击上下游企业，房地产加上钢筋、铝材、水泥、有木地板等等上下游47个产业，超过 GDP 的50%，连锁反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还有烂尾楼的问题，中国好多家庭60-70%的财产都在房屋里面，到头来房屋成了烂尾楼。刘梦红总结说，房地产爆煲造成经济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导致社会的危机，导致政治的危机，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严重。此外，许家印被捕本身亦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因为他和中共官场牵涉广泛。早前就有消息指出，许家印曾经为曾庆红等多个权贵家族充当白手套。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5日对大纪元分析说，许家印一案会影响中共政局，他是中国首富，而且出手非常阔绰，所以大家都想去他那里拿钱。许家印身上有很多证据，他对哪个行贿、对哪个进行过权势交易等等，会令很多人睡不着觉。李恒清说，许家印对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生态是一个宝库，他交代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子弹，都是武器，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一是可以用来保存自己，一是用来战胜对手。许家印自己亦会很紧张，因为他若果压住压错了，讲错了说话，有可能会被灭口。所以李恒清认为，对中国政局来讲，许家印亦是个炸弹，现在谁去审理许家印案， 边个去接触呢啲最核心嘅证据，咁系最要命。下个礼拜举行嘅联合国大会将选出新一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正计划寻求连任，但是有人权关注者批评中国人权纪录劣迹斑斑，呼吁联合国成员不要投票给中国，将中国逐出人权理事会。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将在1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改选新一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任期即将届满，计划争取连任。在15个将改选的席位中，亚洲区占4席，共有4个国家参选，中国极可能在无竞争下成功连任。刚离职的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理应是具有最高人权标准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不仅犯下国际人权法下的严重罪行，更阻碍联合国人权机制发挥作用。李查森认为，中共过去3年没有停止对维吾尔族、藏族甚至香港人的压迫，更在疫情期间实行严苛的清零政策，拘捕反封控和和平示威者，引来各国不满，而人权理事会以不记名投票产生。索菲李查森认为，成员国不用担心遭中方报复，因此各国以选票将中国逐出人权理事会并非无可能。有人权组织曾经批评，令有人权争议的国家加入人权理事会相当于被纵火犯入消防队。另外，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在5号公布，他们7月底曾经致信给中共政府，询问柯亚桑扎等9名仍被中共拘禁的藏族环保人士，他们被捕和被审判的过程以至狱中情况都缺乏透明度，而中共政府没有在60日内回应，不得已公布此事。台湾总统参选人赖清德5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时表示，如果台湾被中共侵略，下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日本。他呼吁习近平重新思考战略部署。副总统赖清德认为，台湾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准备。国际社会越团结越有准备，中国发动战争，台湾有事的机会就会变小。他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避免战争，因为如果台湾被侵略，下一个受影响的一定是日本。赖清德表示，如果国际社会只看到大陆的市场，没看到它的危险性，团结就会瓦解，台湾有事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同时，赖清德表示，台湾亦不希望同中国成为敌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重新思考，目前他的战略不单只对国际社会没有帮助，亦对中国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赖清德强调，如果台湾能够获得对等的尊重，会愿意推进合作，但不能因为想同中国谈判而放弃主权。赖清德说，一旦失去主权，民主和自由的体制就会崩溃，将同香港和澳门一样，若果为谈判而谈判，对台湾来讲，失去的将远比得到的要来得多。此外，赖清德还表示，台湾未来和日本为了印太的和平稳定，甚至在全球产业链重组时，都应该共同合作，造福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应该要全方位地合作。他还说，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但扮演最关键角色的国家，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日本，因为我们距离中国的威胁最近，应该竭尽全力合作。天安门音乐剧4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凤凰剧院庆祝开幕演出，6号将进行全球首演。这个音乐剧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做背景， 讲述两名学生在50日抗议期间的经历和爱情故事。但是在演出前，主角和导演等成员因为压力退出。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表示他感到失望，但这件事亦为观众敲起警钟，更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吴以开希是这部音乐剧的策划顾问，他说这部戏的核心是歌颂追求自由的勇敢，令观众了解当年学生试图掌握命运的强烈动力，并提醒观众当今的中共政权无异于1989年在广场上开枪的政权。他对美国之音说，我希望这个音乐剧能够令大家看完之后，既能感受到学生的那种追求自由的勇敢，以及当时广场气氛的那种希望，但亦同时令大家其实能够认识到，即使是今天这个看似物质繁华的这样一个红灯走绿的中国，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是同一个中国。记住这一段历史，尊敬这段历史，讴歌这一段历史，记住这一代年轻人的付出，他们的勇敢。天安门制作人杰森罗斯 Jason Rose 表示，用了3年才制作出的音乐剧，有些人因为担心和中国经济往来出现问题，亦有人因为怕国内的家人受到迫害而选择退出。例如正式演出前一个月，原定主角因为压力宣布退出剧组。他说，对我来讲，因为有压力反而是吸引我制作这部戏的原因。这个议题发人省思，感好重要。另外，天安门音乐剧导演李达伦 Darren Lee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戏原先的华裔导演亦因为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而离开了剧组。李达伦的父母打开族谱，确认母籍是亲属会受到来自中共的任何压力之后，李达伦才同意接替导演职务。李达伦说，前导演退出确实可惜，但亦能够理解这个选择。我想是那种恐惧，34年前的那个共产党今日仍然继续恐吓着一个美国人，他们如此忌惮天安门这件事件，所以这部音乐剧今日在美国上演有重要的意义。4号当日，天安门在凤凰剧院的开幕演出，大约有200名观众前来观赏。居住在旧金山的香港人温宝玲亦特地来到支持。他说，我从旧金山来到这里的原因是我真的很想支持这个由非常勇敢的人组成的团队。他们制作了这个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演出，民众可能知道中共政权试图施加很大的压力，甚至对中国以外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被这种审查将历史全然抹去。我们不能被中共政权将审查制度扩展到中国境外并进入美国。有观众认为，天安门事件在美国还未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渐渐被淡忘。这部戏唤起民众的这段记忆，并引起年轻一代的注意。中国近期有大批残疾女性的信息被放在网上征婚，还有明码实价，引起外界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咁系打住双体嘅名义公开咁贩卖人口，系犯罪行为。10月3号，快手平台发布嘅一则征婚短片，介绍一名21岁嘅农村智障女孩，礼金188000，引起争议。发布短片嘅网红账号中，仲有大量类似嘅征婚信息，礼金都系明码标价。其中经见大量残疾、聋哑和智障女孩。婚姻介绍所的人员说，每日都有想结婚的男孩子来，女的都是云南来的，每个人的礼金都不一样，正常的女孩子都是150000以上，有需要的交完礼金再给20000元的介绍费就可以将人拿走，先结婚后恋爱。对此，旅居美国的大陆维权律师吴少平判断，从公开的影片来看，一些智障女孩仍未成年，所以他认为 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这个有图片有短片都是明码标价，并且长期在网络上公开卖，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吴少平对新唐人说，首先这些都是违法，因为他没有达到结婚年龄。第二个，这些智障的女子是不是具备结婚条件，她是应当接受鉴定，亦就是她的精神的残疾程度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范畴。她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鉴定，公开在网络上卖这些女子，她本身亦是一种违法。吴少平担心可能还涉及其他的犯罪问题，在这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长期参与贩卖这些女子呢？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方式和他人登记结婚呢？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贩卖女性的情况呢？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这是个社会问题，老百姓的行为举止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这些人贩子之所以这么猖狂，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体制。他说他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是警匪一家、一些地方公检法司和这些人贩子有某种程度的利益关系。另外，赖建平认为中共当局消极不作为，甚至对被曝光的拐卖人口犯罪一直进行掩盖。赖建平说，因为底层百姓买卖人口也好，贩卖妇女也好，你丧尽天良去犯罪，这种行为虽然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它不会直接威胁到它的政权，它的警力、它的所有的维稳力量都用在第二些地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